澳大利亚新西兰安全旅行圈计划将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4月18号晚上9点59分开启双向免检疫互通。在两国政府部门磋商了11个月之后，澳洲游客终于可以在没有本土疫情发生的前提下，无需经过检疫程序前往新西兰。新西兰 A China Travel A 华旅游的产品市场经理 Amber 陈就澳洲游客关心的问题接受了 SBS 中文记者的采访。他一上来就表达了对这项计划的欢迎。
就是一直都在翘首以盼，然后政府之前就是频频放出各种信号，是那个 Tasman Bubble， 然后但每次都被就是突发的一些疫情的情况搞得措手不及，然后就是日常的话也都是在做这些材料的准备啊，就是跟这些资源做好联系，然后就是希望它早点开吧。对这个东西，而且毕竟过去一年了，景点资源他们很多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他们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半停滞甚至是完全就是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还是就是说希望这个 Tasman Bubble 一开，让这些景点酒店它不管是我们团组的客人也罢，或者是我们自由行的散客也罢，只要有这些新鲜的血液就是输进来，让这些景点恢复一个更好的更全面的运营，这个都需要一点时间的。
那接下来你是会马上就跟他们联系吗？
是的是的，我们的库里面的话，这些就是新西兰南北岛甚至这个第三个岛那个斯图尔特岛上面的这些景点公司零零总总加起来的项目呢有上千个，然后还有就是各种不同级别的酒店，比较经济的三星酒店，然后性价比比较好的四星酒店，或者客人要定制游的精品的五星酒店，那这些的话我们都需要去跟酒店集团去就是说让他们在更新一下情况。当然就是过去的这些时间内他们其实都有在不定期的一直都有邮件来跟我们说现在酒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其实之前疫情给你的生意带来的影响大不大呢？
那非常大非常大，因为我们家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地接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生意应该是 95% 都是靠 overseas，靠海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头的这个资源的进项就没有了，就全停掉了。然后新西兰境内的话就是它这华人的这个人口不像我们澳洲这么多，整个新西兰人口只有400万，华人人口的话就是零零总总残住的学生加在一起有可能20万不到，所以你知道这个数字太小了，就是根本就支撑不起来，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原因，他们也不愿意去出游，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基本停滞了，就是地接这一块的工作是基本停滞了。
澳洲去年10月份就对新西兰开放免检疫的旅行了，那么新西兰一直到今年4月才开始。那你觉得新西兰政府在疫情方面的举措是不是偏保守了，还是您个人比较支持这样的做法？
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觉得这个政府就是真的是偏保守了，行业的话他是希望就是还是保留一定的这种流通嘛，不要就是说一下子全部一刀切全部切掉，但是作为本地的居民而言的话，那又觉得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疫情真的很凶狠，哪怕是我们公司之前有经历过就是之前的 SARS， 但 SARS 当时的情况就是只发生在中国，而且被控制的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过去了。那这次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新冠是波及全球的，然后这个病症是非常严重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后的话，还是觉得政府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一个考量吧。
那么澳洲这几天没有新的病例，但是其实前几天昆州还出现过小的疫情，那你觉得新西兰开放免检疫的旅行有风险吗？
有，这个是必须承认是要有的，所以说这个一说要开我们是喜中半忧，首先就会想到说要跟我们的这些导游团队的话，要跟他们去怎么去交流，要给他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就是大家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卫生安全的话要接下来要怎么做，这些都要去考虑的。虽然说我们就是在去年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一开始新西兰国境还没有马上关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是卫生间的那几个团，我们就是说这个车子是一定要每天去消毒，做好清洁工作，然后车上面都要去配备这个口罩，这个免洗的这个消毒液，然后还有这个体温计。体温计当时真的是就是一计难求啊，就卖脱了都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到这个情况，就是南北岛哪里有体温计就去买体温计、口罩都全部备上。真正如果有发生的话，还是蛮可怕的，还是蛮吓人的。说真的，就是马上要跟政府去报备，然后跟当地的这些，就是卫生机构的话，就是要跟他们要更新。政府在这一年内就是推出了那个 QR code 跟踪你行踪的一个二维码，就是这些机构、我们这些餐厅、景点，然后酒店，都有这个二维码，就是大家手机上要下载一个 app 去扫描。那这个系统的话，就经过这一年的更新，我们现在看来还是蛮有效的。
也有一个细则，比方说，就是两国有疫情出现的时候，会暂时关闭这个旅行圈。那么，你觉得，这样的规定是不是会对你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你是怎样来看待这样的不确定性的？
坦白讲，因为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行业，我们一直都会去处理这种类似的问题。旅游业是看看天吃饭的，那这种问题就是说，一定是旅客安全第一，任何问题都是跟客人去协商的。但前提是我们是有强烈建议客人在出发地要去买相关的保险，那保不保到，我们都会去处理，能提供材料是一定要100%的去提供这些相关能够让他去报保险的材料。突然间关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说，行程可能会在新西兰内继续走完，就像是去年，这个新西兰跟中国之间这个开始关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新西兰这边是让他走完行程之后，然后再让他搭上航班，然后再回去。当时就真的就整批整批的航班就完全被取消，客人没有地方去住，就临时的。那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连夜，我们就是晚上不睡觉，就是去联系所有的这些机场旁边的住宿，把客人他们先安定下来，然后再去跟航司去交流，能把 case 都处理掉，都会让他们处理掉的。那新西兰跟澳洲之间的话，应该来说航班不会那么长，它整个反应应该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吧。既然塔斯曼巴姆要开，问题肯定会有，那肯定要有更多的预案，积极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到时候万一发生了，我们就不会那么被动，这个是肯定要做的，没错。如果说要临时关闭这些安全圈哦，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做旅行社，我们公司也是有20年的历史了，我自己在这个公司也做了12年了，那一直都是一定是强调安全第一。旅游局跟质检部门提出的这些就是规则，你是一定要做到。他们会提出这样子的规则，是一定考虑到方方面面，一定要做到。那新西兰本身有这个 ACC，就是这个紧急的一个就是insurance 一个保险就是任何的这项海外的游客访问者，不论你是学生啊、游客或者是这种差旅的来新西兰的，有发生任何的这种健康安全的问题，需要就医或者是需要怎么样，全部都是政府买单。全部都是政府买单，这个事情是一直要做，但我们自己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该做的都要做到了。所以这个塔斯曼 bubble 开，我们是很高兴，但是也是马上意识到接下来 有这个非常海量的工作要去逐一的要去把它捋清，然后把它实施起来，然后我们就是期盼着这个澳新之间的这种新鲜血液的流通、资金的健康的往来能够，让我们这个已经沉寂了1年多的这个旅游行业，赶快起死回生。而且不单单是我们旅游行业，还有连带的这些兄弟姐妹，他们这些餐厅啊、景点啊、住宿啊，很多相关的农场啊这些的，你想那些农场的那些小动物，1年多都没有人去喂他们吃的东西，他们都要得抑郁症了，真的是都瘦了，
原来 很
真
多
的
是海
是。
外旅客会过去喂小动物的，是吗？
那有些这种观光性质的牧场的话，那确实是有游客去，那会吃的会更开心一点嘛，对不对？那现在只好自己去地里面找吃的了，那这个心情肯定不一样啊，心情是不一样的。